心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Drizzle by Full Play 的 Alan，
我 Damian。
哎，我们这次来回来跟大家聊一下哈。我们这一集讲的东西叫做社交技巧的重要性。
社交
为什么社交技巧重要性？因为我发现了哈，最近我们有一我那天站霸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客人，叫他据点王哎、欸，
据点王，
他据点王就是啊、假设五六个人同一桌哈，嗯，轮他讲话的时候，大家就安静，他讲完就安静了。很奇怪啊，像是不是有的时候那种据点王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你觉得？
哦，对，有一些可能讲话到一半会突然就让人家会觉得，嗯，他讲什么？
对，但嗯，为什么现在跟这个讲的跟话题好像不大一样？
大家就会还在那边一起笑来笑去啊，然后突然对，嗯，
通常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他比方说好，我们现在在聊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笑的事情，你突然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讲话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接话，
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所以你就把你的那个话题想要转到自己身上，因为转到自己的话题会比较好讲嘛。
对，
但是你突然一转得太硬了，就说你在干嘛？
那你讲会
不会？会不会？
有可能，因为大家在可能讲一个共通性的话题，大家还在想说，都出国去哪玩去哪玩，然后你就说，
对啊，我昨天去吃一个餐厅，那个关东煮好好吃啊、哦。
嗯，差不多
哦，是不是这样？然后人家就这什么意思？
所以我现在是。
我们
要聊吃还是国外？对
对哦，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已经想好我下一个，你讲完接，大家不会互相接说，你去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然后其他人也要在准备分享的时候，你突然就讲一句这个，人家会不知道？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有些人在讲话的时候啊，大家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聊天哦，可以。就是一个很有愉快的事情，就是大家会一直就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会，无预警的，而且他没有意识到，他会一直截断别人讲话，
就是很习惯，就是会
插话，
对
对不对？
对，
比方说，而且他插的话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讲延续他讲的东西，不是，而是他插话是想讲自己的东西，那就会比较尴尬一点。
讲可能我自己，你看我新买的什么东西啊，什么就想把自己的东西，原因可能插话又炫耀。
这个对，这个有的时候，因为那天我遇到那个客人是，就是我在观察啦，就是他别人在聊天聊很开心的时候，他会突然插话。那插了话以后，举例来说，可能你跟我讲说什么啊 ，Alan， 我跟你讲，我最近打算去京都玩，那突然我们插话，真的假的？京都我上次有去过，我觉得京都哪个景点蛮不错，你要去哦，这样子，通常会这样子嘛，就是觉得很兴奋，这样子有共同的话题跟共同的生活经验。他就是比方说啊，你跟我讲说 ，Alan， 我想要去那个京都玩，真的假的？很不错我跟你讲哦，我最近买了一只手表啊，什么意思？就人家就会冷掉嘛。所以其实我们在派对上还是有一些要吸引你，我知道有一些派对上的一些吸引那种变人家焦点的一种小技巧，
独门小技巧
啦。有些什么你觉得是会在派对上是很有用的？
有些人会变一些魔术啊，
变魔术哦，
对啊，就随便变一变啊，就比如说
我觉得变魔术是这样。你不一定说真的一定要变成功，有时候变得很好笑也可以，
变搞笑那种，或大家看得到之后，就是被表演者跟对方知道这是干嘛，然后其他人都知道答案是什么，比如说丢垃圾啊，你看怎么不见，你往什么丢、
表演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小小的表演，
对
对不对？那大家
或者是有些就是会故意就是穿着特色啊什么的奇装异服的
哦，但是如果穿的很有特色奇装异服，是不是只有一开始的时候会被人家当焦点一开始，但后来你要延续就有点难，对不对？
延续的话就变成是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聊或什么的，让人家怎么去跟你认识。
那你要怎么开话题呢？通常你这样子一群人在那边，你会怎么开话题？
开话题就基本上我自己的话就是先打招呼，嗨，我会先自我介绍，我叫 Emil， 然后称呼完之后，然后才可以聊，
我叫 Emil， 然后对方叫什么？接下来下一个咧，
就是尬聊，我应该说也不是尬聊，就想说，今天怎么来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派对啊，对啊，我，
但是我不了，我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你一定有差别。
男生，喝。
啊，如果女生呢？
你怎么今天来这边？怎么就聊啊？会比较欢乐啦。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招数很好用
什么招数？
问问题。
问，交软体有玩有对？
问问题。 举例来说，哦，你刚刚不认识对不对？嗯，欸，你好，我是 Alan。他说，啊，你好，你好，我是谁？比方说，Milton 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说，哎，欸，你好，你好，那个你第一今天第一次来吗？你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吗？嗯，欸，我没来过，欸，你今天第一次来吗？对啊，对啊，对啊，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哦，那你之前都去哪里？然后他开始讲嘛，对不对？他说，那你去那边你都喝什么？他讲完了以后，你再问下一个问题。
哦，用问的方式，因为问人家会有一问一答。
不是，不是，是因为你问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对他好像很好奇，你想认识他。
哦，问问题的方式
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如果跟你聊天，你都一直讲你自己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无聊。
对，
但是如果我在讲我自己的事情，是你表现出来你好奇，你想要知道，你想要知道我是谁，我都在做什么。嗯，
然后我就会慢慢释放一些东西出来。
对，那你就看到，你看他如果讲得很标签那种，就是他也不想跟你聊太多天。但是你越讲，如果讲到他的兴趣，你问的问题如果到了他的兴趣，他开始讲很多，代表说他愿意开始分享
更多
东西。
然后我们就从他那边去接，
你就会开始越来越热络。哦，对吧？
对，差不多，
对不对？所以问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方
法。方式，嗯，而且像比方说我啦，如果说到进去到一个团体里面，那个团体里面不是很熟悉，嗯，就是大家都不认识，那要怎么样开始敲开那个社交砖，你知道吗？
问，不是问，
哦，我会先找一个人，就是愿意跟我聊天的，
因为他
由他开始聊，我会时不时，因为大家会聚在一起嘛，嗯，聊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就发现，我会用余光去观察旁边人是不是有人在听我们讲话，嗯，我就问旁边人说，对，你会不会觉得也是这样？哎，你好，我是 Alan。
那把连串连起来，这样
对，直接把它接起来。嗯，所以你看，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曾经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忙很忙，疫情前，嗯，我觉得你很厉害，是你可以把这一桌跟那一桌不一样的人把它并在一起，你有印象吗？
对，哦，对，又听有感觉有共鸣的时候，会互相说，哎，隔壁那一桌也是从哪里来？你住中立，还住中立啊？什么的？
对，或者是说可能啊，这边的男生想要请那一桌的女生喝酒，嗯，喝完下以后，你就直接把它并桌。
对啊，
对，让他变成一大群朋友，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就是让本身不熟悉的人对对方开始好奇，
用好奇去让人家会想要。
我觉得好奇永远是王牌，嗯，就是你人家对你好奇，或是人家觉得你对我好奇，
好奇，
因为人是希望他变焦点嘛，人也希望被注意嘛，嗯，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还是有些人是那种社恐症，
一跟别人讲话就是只能跟内人。家人，然后在外面讲话就
对，但是社恐症的人不会出来交际，嗯，对不对？有社恐症的人出来交际，有很多都是被迫的，
对，
就是我是出来应酬那一种社恐症，
反正就陪笑陪笑这样，
嗯，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知道那天呢，啊，我去我朋友的黑胶店，就是卖黑胶的地方，嗯，然后我去拿黑胶嘛，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来漂漂亮亮哦，超瘦哦，化妆化很漂亮，长头发，全身穿黑的。他来拿黑胶，我没跟他讲话，他戴耳机，他就很小声说：“我来拿黑胶。”我就注意到，因为通常别人不会这样，通常进来就是：“哎，你好，我拿黑胶这样子。”我订的是哪一片这样，通常都是这样子嘛。他说很小声：“我来拿黑胶。”老板娘说：“啊，你订的是哪一片？”我订的是，然后就拿手机给他看，也不讲。然后老板娘：“好好，我帮他找。”找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手上的那个类似环保袋，打开。打开的时候，把黑胶送进去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哇哦，一直抖哎，欸，然后那个手是那种很瘦、很瘦、很瘦的那种瘦，嗯，
就完全骨架都是骨架，
对，都是骨头，然后手指很细，但脸看起来没那么瘦，但是他的手一拿出来的时候，伸出来拿那个黑胶的时候，觉得说，这女人好瘦哦，是不是为了听音乐都不吃饭？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他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社恐？
可能他就喜欢在家就是听歌，然后不喜欢跟人家接触这样。
嗯，但是有些人他是用在活在自己的
世界
里面啊，嗯，有几种方法。有一些人是看动漫，
对，欸，可是他我在想社恐的他如果玩在宅在家玩网络游戏跟人家聊天这种算社恐吗？就我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聊天这样子，嗯，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外面跟人家讲话，
这样算社恐？
这算社恐？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对他来讲，面对真人比较可怕。嗯，对，但是你遇到那个网络，你不想回答，你就不要回他。而且
选择，
而且当你躲在键盘后面或荧幕后面的时候，你可男可女、可老可少。哦，你可以，對對對，你可以 扮演自己你想扮演的任何角色。
角色，嗯，
但是你如果面对面，你是个真人，你就没有办法扮演任何角色，欸，
你就只能做自己。
对，你只能做自己，然后你只能选择要不要让自己认，让别人认识你，嗯，对吧？所以其实社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跟现在很多，其实不是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社恐症的出现，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科技进步发达，手机大家都已经习惯在那个画面里面了。
没错，这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店里面啊，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哦，礼拜五、礼拜六客满，全满哦，嗯，所有人都拿手机。
对
了，脸都是发亮的，欸，欸，我们店又特别暗，哎呦，怎么每个脸都发亮，然后原来每个人都在滑手机，
对，已经变成是，对了，这没有手机真的不行了，就像我一样，
对，你是电量的那个嘛，恐惧症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明明就是我在你前面可以聊很，就是聊天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哎，欸，四个人约出来，但是全部都在传 LINE， 嗯，全部都在 po 社交，然后再 回 IG 上面的留言，那为什么要约出来？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就已经出来的就是手机就放好，就是聊，大家互相这样见面聊，把那个话题展开。
然后我之前我老婆就是他们会讲说，哎，欸，出来吃饭哦，手机交出来。
之前不是有人说手机放桌上，
对啊，通通盖起来啊，叠在一起啊，嗯，你知道，
谁想谁就买单，
不是，就是那个你只要看手机，嗯，你不要说谁想谁买单，谁要看手机谁就买单。对，那如果说大家都没看手机就平分，哦，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被动型的。强迫被动的那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方法，嗯，对不对？欸，
这蛮好玩的，
啊。对啊，就是你要让你要重视你跟你一起出来的那个对面那个人嘛。
对耶，不然你约出来干嘛？让我们直接用LINE联络就好了。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我现在有小孩，就是如果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一直不断拿手机出来，你的小朋友会学，欸。嗯，就是他吃完了，他饱了，甚至于他只有半饱的状态下，他就跟你讲我要看手机。
就变成已经依赖性的，
而且我觉得像小朋友啦，小朋友在看手机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要像我们家是会限制时间，但是已经有在限制的状况之下，我发现小朋友有所改变哦，喔，嗯，我觉得能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东西会比较好。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会失去耐心哦，他们会没有耐心。举例来说，现在的那个连续短片或者是你们现在看到滑的 IG 啊、抖音啊、Reels 啊，那些，嗯，是不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他们就会开始知道答案，或者是开始就一下就是爆点说，哦，我现在要干嘛，然后再结束，
就是可能30秒、1分钟
秒
这样，
对，结束，对不对？所以像现在很多像我女儿那天，我发现一件事情，她听到喜欢的东西，刚开始没多久，爸爸我可以重来吗？
重来？
对，她要重来。爸爸我可以重来，他没听完哦，他只下他听过一次，他喜欢，他就要一直重来，一直重来，一直重来，因为他没有耐心听完，
他就是想听那一段，
他就听他那一段喜欢那一段而已，嗯，这有危险呢，对不对？然后像小朋友，当然小朋友是就是我们讲台语叫一行一看，就是马上就要干嘛，他提到什么马上就要干嘛，比如说我现在肚子饿，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开始闹，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我要玩，我要玩，我要玩，我开始闹。那相对的，看手机也是，他现在就要看，我要看 YouTube， 我要看 YouTube， 他不看电视哦，因为电视要等，还不见得是不是他要看的，
而且还有广告还是什么的。
但是 YouTube 是直接可以滑到他要看的那个哦，
选择我自己要的。
我有一次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喜欢看 YouTube， 不喜欢看电视？但电视有很多卡通，嗯，他说没有我要看的。
对，我看我，哎，欸，对啊，我跟我亲戚小朋友，大家都是在看 YouTube， 哎，欸，
对啊，他说没有我要看的啊。
不是看 YouTube 就在玩游戏，
对，嗯，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通常都是因为这样，不管是社交的软体或者是设备、手机、电脑、平板，会慢慢的降低人们一般人对社
交
技巧的需求，欸，
因为搞不好到以后真的是我都不用讲话，这样传讯息或什么的。
对呀，啊，嗯，甚至于现在就是哦，他们的社交可能第一个，比方举例来说啦，就是可能 iPhone 15刚卖的时候。他们看到的第一个是，哎，欸，你换15了，
对啊，
哦，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个，所以其实他们大家 focus 的东西不是已经不是在说你最近在做什么，嗯，或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或者是朋友见面的时候，哎，欸，你最近在干嘛？你在哪里发财？你记得吗？以前老一辈在聊天的第一句话说你在哪高就啊？
哦，对啊，就像过年的时候那一种，
对不对？嗯，但现在年轻人会讲这个吗？
不会，
不会，
再看一下说，哎呦，你在，哎呦，新东西啊，
哎呦。 哎、欸，你知道这个牌子哦、喔？嗯，衣服的，
对
对不对？哎、欸，你知道这个？你用 iPhone 哦、喔，你用 iPhone 15哦、喔，对不对？
啊，你要换最新了哦。
哦，不错哦、喔。所以其实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现在这种现象啊，要不然人跟人的距离只会越拉越远。虽然真实的距离很近，但新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对，
好吧。好，那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巧妙的避开尴尬的话题？
避开尴尬的话题哦，
我跟你讲，尴尬的话题多了是。
对啊，水平东只要问到尴尬的话题有什么，比如说讲到
生小孩，
对，什么讲你薪水多少啊，有没有男女朋友啊，
对啊。哎、欸，你问你哦、喔，你觉得啊、很多人问你们薪水多少钱的目的在哪里？
我觉得是比较吧。嗯，他觉得问到这薪水，反正我就是心里会有些，哎、欸，我比你高哦，爽啊，嗯，那种，嗯。不然其实问薪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吧？
对啊，但是因为我据我所知哈，就是有些人他问你薪水的原因，像我啦，假设说是同行的嘞、嗯，我现在很缺人，我会问你薪水多少？嗯、为什么？因为我
挖角，对啊，
对不对？我总不可能开一个最便宜的，比你现在工作还要便宜的，然后去挖你嘛？那一点诚意都没有嘛？嗯，如果说比你诚意，我们付不起这个薪水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说我有什么样的愿景，跟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目的，可以让你得到更好的境界，嗯、那还可以
接受，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东西问，但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什么，跟有的时候跟回家过年回家或者休假回家，如果有别的长辈你不熟的问你的问题，就比较尴尬。嗯，那你要怎么避开那些尴尬的技巧？
他可能问，
元俊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要那个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他说哦，随缘啊，随缘啊。啊，嗯。
你就穿一件 T 恤了，问事五百啊？
对啊，
一件五百啊！你要问
哎、欸，来、欸，因为我个人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避嫌的了，嗯，所以人家问我
什么都可以问，
我什么都可以问，对啊，嗯、我没有什么都不能讲，嗯，这样好像也不太好，但就是我个性是这样，嗯，就是遇到那种，可是我看网络上大家就想说，嗯，如果你一直连续不断的丢问句，或者一直探讨人家的私人问题，嗯、或者是。说教的方式跟批评，
对
对, 对，然后还有那种读不懂空气的人，
嗯，读空气的意思就是，你看你有没有那种你尴尬，就是你问这个问题呢。举例来说，你今天带了一个女朋友来，那个人就直接问，嘿，他就叫那个小，哎，小敏是不是不一样？完蛋，你那个他讲的是前女友，
对，
那就是不懂读空气的人。
那大家的脸就，
你太通常都这种状况都是会趁着男生去上厕所，哎，换女朋友。
对啊，
你不先讲一下，对不对？
没错，
最起码的尊重嘛。
没有，有时候就是看看，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少一根筋，会很直接讲，他只是看到什么讲出来。
怎么可以这样子？哈，
手表怎么不一样了？嗯，
对，或者说可能他的老婆非常介意他可能乱花钱。
对啊，还让然后还在面前就说，我们一起去买那个啊。
对，走，我们去干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朋友嘛，朋友大家都知道说彼此的生活的状况，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什么样的状况。举例来说，有些另外一半就是很讨厌你很晚回家，
对；
有些另外一半就很讨厌你喝醉，
是；
有些另外一半就很讨厌你去打麻将，
没错。
哦，有些另外一半就很讨厌你花钱乱花钱，嘿。好、哦，那你就故意在那边提，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壶煮开了，你就那么烫，你就要去提它、啊哦、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不懂得读空气，嗯，对不对？所以像那种高情商的方式，你要怎么处理？
高情商，你说遇到这些，
对，你怎么高情商的处理这种事情？
微笑带过，
微笑不是高情商哦。哎、欸，有像我知道有一些，现在最近啊，网络上有很多人会聊高情商这件事情。举例来说，就是有一个人被呛了，嗯，哎、欸，你怎么样怼回他，然后？让他没有话可以讲，但是
他一呛你就跟他讲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多高情商，但是我记得我曾经很久以前我遇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在教课在分享课程的时候，那时候 4Play 二店的时候刚开没多久，嗯，我跟酒商配合了一个十几场的一个授课活动，一个分享课程的活动 ，Master Class，
嗯，大师讲堂，
大师讲堂。那时候在讲的就是哦，我们怎么样？用一些生活的素材来去做调酒、嗯、然后用一些比较有趣的器皿杯子来去做怎么样做装饰、嗯、哼哼，那我们怎么样思考这样子布置就是装饰的逻辑，这样子我们在讲这个东西。那有一堂课我在一家酒吧上、嗯、那堂课里面我那天上课的时候全满的状态、欸、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他们的店不大，但是三十个人已经要站了
小小的。
那我在介绍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讲，就是我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喝酒，
一直在喝酒。
嗯，他调酒师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喝酒，喝喝喝喝。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跟人家聊天。我在讲课的时候一直跟人家聊天，然后一直出现一些很不屑的表情，呵呵哦，就这样啊，这样就是那种，
哦，我懂，
翻白眼那一种哈。那我也没有理他嘛，因为他坐角落。
嗯，
那后来就是我就说，哎，那大家升到这边有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子，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问题？他就说，他就举手，他就说，哎，我都知道，我大家都知道你们的酒不好喝啊，我，哦，不知道在红什么啊，
这么直接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女朋友很爱去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酒那么难喝，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啊？
他纯粹是来踢馆的那种概念，
感觉像是这样子。那，我就说，哦，是吗？你来过吗？我就问他，我没来过啊，我是不会想去的啊。酒那么难喝，我干嘛去？的那一种，就这么简，这么直接，
这么直接。
好，那我说没关系，那你有空有机会来喝喝看嘛，这样子。对，我说总是要尝试一下才知道真的是难喝，还是只是听人家觉得难喝而已，是同业的抨击呢，还是真的你觉得难喝？我觉得还是要亲身试一下，然后我就继续开始讲课，继续分享。然后我分享到后面的时候，最后一个环节是要比赛，
请现场的
调酒师出来比赛。那其他当然别人听到他讲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我看到那个眼神是冒冷汗的，就是
有可能哇，
就是
导火线搞
对对对。然后酒商在旁边听也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怕我生气嘛。但我倒真的没生气，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调一杯酒不大可能就100%没所有人都可以喜欢，他就是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不会有人喜欢。啊，一定觉得有人觉得太酸，或者是有人觉得太甜，但是都同一杯酒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味道不一样，所以我不是很在意。那后来就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被选哦，因为是酒商选的，他就说，那我上来啊，我上来比啊，他就上来比。然后他说，我现在要做这杯酒是什么什么的 twist 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开始讲，就讲说，哎呀，反正不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上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紧张什么，欸，这样，他这样跟大家讲。然后又自己就干了一杯威士忌，纯的哦。
他年纪很大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是那时候我也不是很熟这样子。然后他就做了一杯酒，在三个还是四个调酒师里面，你知道他的那个比赛的，如果是比赛优选的那个选手，他的奖品是一套很贵的器具
哦，器具组
原厂的，从英国来的器具，这样很贵，那套好像就2万多块。
我知道很大包嘛，
很大包，很大包，很大包。对，然后这种卷的，
对，
一个皮带这样。
对啊，调酒器具组。
对，然后我就说，后来就是说，那我们请 Ann 老师来帮我们搬，你觉得最好的哪一个？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喝了三杯酒，好，我觉得第一个选手这样，我开始讲，第二个选手这样，那最后一个选手，我觉得他的平衡抓的最棒，那也这样，我就把那个送给他，就是呛我的那个。
但他酒是。
他的酒是很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里面，他酒是做最好的啊，所以我就他就他有点惊讶，他看着我，那我就那时候我还有抽烟嘛，我就反正就结束了，我就在外面抽烟这样子，然后等助手收，那时候助手是大牛，他这边收，所以他跑出来，他突然改口，他叫我 Alan 老师，我说他说 Alan 老师，我想跟你道歉，我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刚刚很不礼貌，我以为你会生气，我说我为什么要生气？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气嘛。他说不是，因为我刚刚你在上课的时候我很不礼貌这样子，你怎么会想要把东西搬给我，把奖品搬给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对的是调酒，我不是对人。你的东西的确是比另外两位还要厉害，对你平衡抓的还是很棒，然后你的风味掌握的也是很精确。所以我觉得这个奖品给你实至名归，对，我觉得这个是骗不了人
的，
这骗不了人的，
因为其他人这样喝也知道，
对 对, 對，就是用作品说话嘛，这个对啊。然后他就说，老师，那我可以加你的 FB 吗？脸书啦，那时候就大家都用脸书嘛，我说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然后就反正就变成朋友这样。所以我觉得，当很多人在用攻击性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想要去反驳，或者想要去跟他对干，
我们就先顺着他的，
不用顺，不用顺，我就听就好了，就听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跟人家对干之前，或者是你要选择下一步的时候，你要先人家知道人家的不满的点在哪里。
哦，
对吧？
对了，
那你在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你为什么讲这个东西要那么激动？是因为你女朋友来让你很不爽，只来我店不去你自己的店，还是你真的觉得很难喝？为什么那么你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你不爽，还是怎么样？
什么原因？
对，什么原因？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在高情商的处理很多的冲突场面的时候，就稍微大家要稍微
首先先冷静，
先冷静，不要就是被人家一挑就爆，
就
对，一挑就爆，接下来你要处理事情就很难了，整个场面就会变得非常尴尬。然后因为你现场有酒商嘛，你的干爹嘛，他出钱叫你来上课，就你跟他吵架也不对嘛。那
还有
现场还有其他的同业。每一个人都想要听你分享的时候，每个人拿笔记、拿相机、拿照那个手机在记录的时候，你如果生气，你课还要继续讲下去，对不对？那如果别人在别人也有想要知道，也有想要学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要一定的，就是要对那当下要有一定的反应啊，
对，
不然整件事情其实是。
那天被他用完就马上什么都没有了。
三伤，第一伤就是对你老板，就酒商。
酒商，
第二伤就是对你下面的，就是来听你分享课程的那一些调酒师，因为对他们讲利益受伤了。第三伤就是你跟他不会成为朋友，而会变成一直以来的敌人，就没有意义，对不对？好，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了。好了，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咧，我们再聊一下说我们如何成为所有人融洽相处的大师，跟在店里面或在公司，你怎么样跟你的同事。相处融洽。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马上回来。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林明山医师，今天也要活得轻松一些。您现在收听的是《未留人生》。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橘子 by Football Allen，
我在喵。
好，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来聊一下，就是你在工作场合里面跟你的同事怎么样做到和谐相处？
和谐相处，目前我应该是没有办法了那边，但其他地方，
但你同事不是哦？同事，但你是跟老板不能和谐相处，但是跟同事应该可以吧？
哦，对啊，对啊，这样讲起来好像对哈，跟同事是可以啊，因为觉得很谢谢他们来帮忙。只要有人上班，我很谢谢他们
啊！不，对，不然你一个人忙死。
对，没事啦。哦，跟大家讲哦，三月底我就离职了，终于，谢谢
啊，恭喜毕业。好啦，所以我觉得恭喜毕业啦，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个环境可能不适合你，或者是你这个觉得有更好的发展，我当然觉得非常支持啊。
对，刚好到三月底转职潮，对啊，对，原本想说我可以继续帮，但是身心上觉得。该休息一下、而且我四月份都已经想好，我先休息一个月，之后再看状况，以后怎么样？
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在我们这边当过店长，也在我这边工作过，那你换的店也不算少，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到了不同的工作环境，或是面对到不同的团队，你进来到新组的一个团队啊，假如新开了一家店，你会先组个团队，那你要怎么跟人家做一个和睦相处的一个
角色？
对，方法，你怎么方法对，怎么跟人家和睦相处？
其实就是聊吧，聊天，
聊天吗？
然后就是将心比心，跟他们就是谈吐，就是真诚啦、因为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一起来工作赚钱，那我们一起把这里变好。因为我觉得这种，因为我们都要一起相处八个小时在这里，那我当然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忙啊什么的、然后默契真的是慢慢在培养。
对，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一起工作的感觉，
对，这个一个 team。
互相帮忙，互相支援，
就是我们就像以前我们在佛贝，不是一个眼神什么，我们就知道要干嘛要干嘛，要做什么事。
對啊、
對，但是都是在新环境、新的团队里，就是慢慢去培养这些，
比较难，对不对？
一定比較難，就像刚开始是比较难，但到熟的时候，就是一东西打开要什么，就是可以马上接。
那我问你哦、你以前有没有在团队里面遇过小团体？
还是有
别的地方啊？
别的地方其实就比如说之前可能 KTV 那边就有、对啊，我爸来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都是一个人上班
那小团体小团体都在干嘛呢？
没有小团体就是他们就是刻意划分嘛，反正我就跟你就来不想就是下班你会发现有人就喜欢聚在一起唱歌的，有人就喜欢去打麻将的。
但是他们就是小团体啊，但这就是个兴趣不同而已。
没有他连排楼层的时候都不会想要跟人家互相在一起。
哦，真的哦？
对，他觉得反正这个人就是智障啊，就是互相看不顺眼，但也不会这么，因为工作还是一起，但尽量不会排他们在一起的上班这样。
你觉得人是不是很有趣？就是明明就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明明就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嗯，但是就会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对啊，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做比较多，你做比较少，为什么领一样薪水？哦，对啊，有人会去想到比较多后面的东西，然后就说啊，你比较霸老板啊，所以你排楼层比较舒服啊，还什么的。哦，对啊，他觉得你这样，我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待遇。也许薪水上没有，但是其他的东西，他会觉得被关注啊，被什么的，为什么会有些人的比较心就开始出来？
哦，他人即地狱，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嗯，没有。嘿嘿，
好，他人即地狱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怎么样，所以所有的比较都是你看别人而来。嗯，你如果自己工作没有，所以你自己工作没有小团体，你 有发现？哎、欸，
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爸来就是很简单嘛，早上晚就是一个人，然后
你没有的比较，
对，你就只有自己做、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团队，那你那个吧台里面只要十几个人，那你就会像以前我们饭店啊，我们以前饭店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部门
跟部门。好，比方说你这是啊意大利酒吧餐厅，你是爱尔兰酒吧餐厅，你是日式酒吧餐厅，你是啊英式酒吧餐厅的，假设雪茄馆随便。那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二十几个调酒师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嗯，还有谁跟谁好，谁是谁的团队，什么什么等等之类，就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
但如果你就一个人，
他
如果你就一个人，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对，
单人作业，
反正就是我要怎么做就我自己啊。
对，我觉得通常啦。你的如果你的吧台团队没有超过，就差不多三个人左右，还三个人以哎三个人左右都还不会
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四个人有点勉强，接下来再上去就有了，
因为两个人是一个 team，
两个人就可以
两个人可以组队啦，
对，两个人可以组队啦，
三个是因为大概还可以卡一下，四个就变得我跟你就是不合就不合、
啊，像我就你记得我那时候跟我的第一条员工守则就是不准搞小团体啊，
对啊，
对，要搞就直接 fire 掉，
没错，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店就这么小，这个空间就这么小，那我们就塞这么多人，那你还要再搞小团体，其实就很累，
对
对，那比较麻烦是说什么？你知道吗？我遇过那种比较搞小团体的是会啊、表现的都很好。在老板面前表现都很好，但是背地里面讲很多话，
然后私底下还会欺负员工的、啊。
对对对，找那个什么，找那个现场主管，对，然后抱怨其他人，但老板问都没有问题。
对，对，而且他不敢面对老板，只会私底下跟主管说怎样，谁又怎样，谁又怎样，谁又怎样。嗯，
在你之前有个店长，一个女生，就我们现在水果阿姨。嗯，对，那他以前就是在我们店上班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请他来帮忙嘛，他那时候腰还算 OK， 他现在有点椎间盘突出，所以也不能工作。那他那时候来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叫他帮我带团队，里面的那时候的厨师都不是现在的、哦，都早就离职了。那个厨师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会跟店长抱怨谁谁谁谁谁，然后抱怨的是厨师哦。嗯，他抱怨那时候抱怨我们现在的主厨就可乐嘛，他抱怨可乐这样子，反正还是抱阿杰这样，反正就一直抱怨。那我的店长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欸，老板，你知道怎样？他你说另外一个厨师讲的，我就说你听谁说的？他说我听那个厨师说的、啊。我说那为什么是你来告诉我他们厨房的问题？他说因为我是店长啊。我说是吗？那你仔细想想看，他告诉你，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比较信任你？你听懂吗？嗯，因为我比较信任这个店长嘛。
对，
所以他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他来直接告诉我，我反而会存疑。
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讲？我会自己观察、啊。对，因为可能可乐跟阿姐我认识比较久嘛、嗯，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个性是什么嘛。啊，你一来就直接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大对嘛。
因为他想要借由他的信任。他去讲会变成是可能90%，那如果是对方直接单对你的话，可能只有50%
啊。那他目的在哪里，你知道吗？他想当主厨啦，他想领那份薪水啦。对，那如果因为很简单嘛，就是你假设这个位置就在这边，那你把人家干掉，就是你上位嘛。
对，
对，他的目的在这边。后来我就跟那个我们店长讲说，哎、欸，他们讲这些讲一些问题或者什么，或者跟你抱怨什么事情，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跟理由，
一定有什么利益，
不一定是利益，但是一定有原因跟理由。但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嗯，他原因跟理由在哪里？
因果在哪里？
对你去问问看，嗯哼，对你去问问看，你就在他讲说，有我跟老板反映过这个问题了。哎呀，你跟他到底叫什么状况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是我叫那个店长去问我们的主厨跟阿姐等等这些，他们都说不会啊，他很好相处啊，嗯，我们工作没有问题啊，嗯哼。那问题就来了， 他从背后来、欸、然后那个店长就幡然大悟说啊，原来我也是被利用的那一个、哦、你知道吗、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就是和谐相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基本原则、啊、
对，但是和谐相处有一些最基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举例来说，如果说你们店里面有一些有一些人的心术不正，或者是说他会想要用这种比较偏门的方式
来上位，
嗯，或什么、哦，那就很难和谐相处，因为他会中间从中作乱，
因为他一直会找机会去戳，因为他为了就想找你小毛病、小地方，
他会把问题放大，
对，
他会把这个原本大家不在乎的问题尽量放大，嗯、想尽办法全力放大，让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要人家站到他这边，然后就觉得这样，
没错，这要选边立场。哦、那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们在一个不管是在团队或公司或者是在店里面，只要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要保持清醒、嗯、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一起走或者跟他一起离职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嗯、对不对？因为你就没有薪水啦、
啊、对啊，
他不会保证你下一份工作是什么、
啊、对啊，什么异性相提没有用，你要看自
己、欸、我有问过、欸、我有问过其中曾经有一个离职的员工，我说、欸、你怎么想要跟当初想要跟他一起离开，他说、哦、因为他说 他要自己开店，那他会跟我想要跟我一起重新的工作啊，如果说他没有就算没有开店的话，他找下一份工作也会带着我一起去。我说后来勒，他说妈的勒，到最后还不是我自己去工作。你懂我意思吗？
怎么挺然后结果没，实际上
讲了讲，因为很会讲嘛，就让人家觉得说，哎、欸，你是不是到新的工作里面，我的条件是你要找用我可以啊，那连他一起用。嗯，那我老板笨蛋，为什么要用他？
对啊，
为什么要一次用两个人？嗯，
还人力花那么多。
对啊，那或者是说，哦，开店，那你可能就是你在找店面或者什么，或者资金链上不去，所以你就后来没开，嗯，那他怎么办？
对，
所以就是后面就是你如果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你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事实跟后果嘛，嗯，对，所以和谐相处是很重要的。那跟大家建议一下，你看哦，你仔细想看，当你和谐相处的时候，在跟你的这些团队和谐相处的时候，你不知道谁会之后变老板，或者谁的突然间往上飞。
对，
这些都变你的人脉呢，
反正以后都是你的贵人，你就跟大家好、啊、感情好就好，大家都开心过。
对啊，而且其实讲难听一点，一天工作上班就是八个小时，那八个小时你还要在那边想那些
勾心斗角啊、
哦、
还要这样子，还要闪你什么的，做什么事情要看到哎、欸，他是不是偷看我，还是针对什么小地方，
很累啦，
很麻烦。
对啊，那你在诙谐相处的时候，你想要跟他和谐相处的时候，你对你来讲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幽默的技巧呢？
幽默技巧，我幽默技巧就是无聊人就讲人不时会讲一些笑话，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让逗我开心、嗯。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笑的人，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开心是应该，不是，我就觉得我就喜欢让大家笑，因为我觉得大家笑起来很开心。
我觉得你的幽默技巧有一点，我觉得很棒，非常棒的是，你很愿意帮别人，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很愿意帮助别人，你帮的都是小忙哦。对，你会帮的都是小忙，比方说你全 seven 的时候会问大家说，哎、欸，有没有东西要买？要买东西、嗯、或者说哦，你来上来的回在可能上班的时候你都会提早到嘛，提早到的时候你会带把包啊什么东西、嗯、就是小小的都是小忙，但是别人就会觉得说可能那一天刚好他心情不好，嗯，他可能很赶着出来根本没吃东西，有你个把包他觉得很开心，或者是他真的他的事情真的做不完，但他真的好想喝麦奶哦，对对对，那买个十块奶麦奶给他，他就觉得很爽，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你的小小的一
小小地方，
小小地方就他会
感受到、哦、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比较不吝什么不吝什么，就是有时候多随口问一句，我会觉得就是问一句有没有需要干嘛干嘛还是什么的、嗯、我觉得就是应该也不是，我就喜欢这样子的、嗯、我觉得就是喜欢让大家好，让大家开心，嗯，对，喜欢大家爱大家啦，
所以就是对，就大爱嘛，
分享分享
周遭的感觉，就是周遭你就会让越来越像别人的开心果就出现，
对，有可能，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心果，但我就喜欢笑，我喜欢欢乐，我觉得大家就是在什么场合就是开心最重要，嗯，我就是维持自己的信念，对啊，就像你看起来不开心，我也想办法让你开心一点、嗯、或者你可以跟我聊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嗯，对，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开心，嗯，
那你都用什么方法让别人开心呢？
对吧？第一个是笑话嘛，第二个就是什么幽默方式，或者我习惯性的接人家讲些，突然会冒接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话，但是让大家好笑 啊。
但我曾经看过一些，就是人家幽默方式是自以为幽默啦。
哦，有的是自以为幽默，就是 但你讲完就变据点王了，所以自己有些自己的幽默就变据点王。
对，那好，自以为幽默是什么东西？比方说你拿别人来开玩笑，而不是拿自己来开玩笑。
对，
这就是据点王的
其中一个
方法，
攻击到别人了。
对，
那、啊、你怎么这么胖啊？
对，就是说什么啊？他说：“哎、欸，我们在宵夜，比方说人家说什么？哎、欸，就是宵夜这样吃什么？比方我们等一下就嘴巴张开就好了。你那么胖，喝西北风就好了。”
那突然就
嗯，阿赫，你这个是人身攻击的哈、嗯，有没有哈？对，没因为没有熟到这种程度嘛，所以就有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就是你这跟这个人的熟悉程度，
因为你跟他不熟，你有些东西不能不太好讲，
对嘛？对啊，因为通常会讲到这么 detail 的，真的熟到一个、
啊、
熟到一个靠北那种才会这样子。那你要怎么判断你跟他到底熟不熟？
哦，这个东西就是聊，
不是。我跟你讲，
感情
你会觉得说好像我跟你很熟，对不对？
嗯。
但是私底下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熟。我们私底下有联络吗？好像也没有。嗯、但工作上面很熟吗？感觉好像又很熟，
因为可能对八个小时相处，你就觉得我跟他很好，很好，很好。
而且人家为什么一直跟你聊天？你会觉得他很好聊天，因为人家在降维跟你、嗯、降维沟通，降维沟通啦，就他把他自己 level 往下降到跟你一样，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好聊。
那其实上他其实就是
他只是配合你，
配合你、啊。
对，那。怎么样去判断说，哎、欸，到底你跟他的那个友情状态？你把你的手机打开，
有没有传讯给他？
不是，看你们的干话多不多？
整天传一些干贴图啊，
对，贴图啊，干话啊，或者传一些很好笑 reels 啊、嗯，互相取笑、啊，
就是会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因为通常你会觉得这，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他才会觉得说，我希望这个好笑的东西你也会知道。
我第一个就分享给你，
对对对对，
或者我前期就分享给一些人，或者我喜欢分享给大家。
对，就是你会分享、分享、分享，然后大家看，哇，好好笑，这样你会发现，哎、欸，这几个有在分享干话的，你会发现，哎、欸，好像都是你的好朋友。
嗯，啊，对，
对不对？
然后一些纯贴图，你可以看看这贴图。嗯，
对，
对啊。
但是如果说你，哎、欸，你平常就没有跟他分享那么多，然后你只是想要跟他聊天或者什么那样，你还要想办法想话题，
话题啊，跟他聊啊。
嗯、然后就是为了要避免尴尬，或者是。拉近距离，然后想一些很奇怪的话题，那就代表了其实
你跟他没那么熟，
对，不能乱开。
嗯
嗯，那我觉得要和谐相处的其中一个很好的小方法就是多帮忙，
多做点事，
不是多事哦，
还是
帮
忙。
但有的时候我说的帮忙是什么？举例来说，他心情不好，对，跟他聊聊天，
聊天。
那如果说他上班，你会发现，哎、欸，很忙很忙，他没有什么休息。你过去跟他讲说，哎、欸，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对啊，
你换五分钟，或者是说他们在忙的时候很忙很忙很忙很忙，他手上还拿着杯子，你就过去接。
嗯，
对，就把他把这个杯子接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工作接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
小动作、
哦，但是对方就会觉得、嗯、哦很温暖，就觉得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在忙？哦，你知道我在看呢、欸嗯，对不对？那久而久之，你在忙的时候，他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报答。
等于他也觉得，哎、欸，你就这样，那我也帮忙，就互相
不是报答，是一种互相，或、啊、是一种互相工作、互相帮忙，他、嗯、就是互相 cover 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有看过，也是有看过很多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忙你的，不干我的事。
嗯，他会觉得反正就是你自己的客人自己处理啊，
或者我今天被派站前台，那就是前台。任何忙不干我的事，
对，反正后面补料什么不是就你们自己后面做。
客人招手没，假装没看到，
对，叫我两句，我说嗯，
对，哎，那个谁谁谁用讲比较快嘛，
哎、欸，你去看一下，A 三，
对对对对对，用讲比较快嘛，所以就是这种的状态下就比较不会让人家好亲近，
嗯，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在找人家做事情，
然后又一板一眼，
对，你就比较麻烦一点，
没错。
那你有遇过这种人吗？都会叫人家叫你一直做事情，然后。但是你应该你个性那么好，应该也不会在乎哦。
我会觉得反正就做啊，哦、就觉得
不会。我觉得你在压抑耶、欸。你看你叫你就做到现在，你也是不开心。
没有没有，我终应该说是
极限。
我是一个抗压性很强的人啊、嗯，但是真的做到这一份是已经真的人生第一次做到哇，什么身心？
哎、欸，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嗯、你觉得抗压性是什么东西？
抗压性 哦，我觉得抗压性是你身心承受的。问题吧，
哦，
就是有些是工作忙啊什么、嗯，你只是身体累，
嗯，
但是身体累归身体累，但有时候是心理的压力才出来说，你很想要做一件事情，但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做、
嗯，
你有很多想法要去想，但是你 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你很多事情会一直卡着卡着卡着，嗯，就是变成我会觉得变成是比较造成心理的压力。
嗯，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抗压性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人，我认识很多朋友的抗压性很强，就是他今天有任何事情或任何麻烦的事情来他就解决，来就解决，来就解决。我跟他说你工作还好吗？还好啊， OK 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当你发现他哪一天把事情都解决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身体开始出问题。所有的压力不是往心里去，就是往身体去，你没有发现吗？
嗯，身体跟心理，我知道心理啊，那身体压力、心理。
举例来说，很多人他压力到一定的程度，抗压性崩溃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他心里面会有一点问题，那可能看身心科啦，可能、对。那有些人是他没有看身心科，他的情绪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他突然大病一场，
哦，
开始生大病。或是那一种，像我之前有一阵子就压力很大，淋巴肿起来这件事情嘛，嗯，那或者是说像有些人他会突然间腿抓，免疫系统失调，过滤性疱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对那一种事情，就是因为你会一直不断的 focus 在说我要处理事情，处理事情，处理处理完了，你的免疫系统已经降到一定的程度，你没有发现，就突然间就反扑，被身体反扑、
哦，了解，
所以要么就从身体去，要么就生理去，嗯。身体或心理，
所以等于说
一定会找一个去、
哦，就反正再严重就两个都来，
两个都来。所以你就是有些状况下，就是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切记一定要想办法释压。嗯，那释压是什么？有些人觉得他释压就是出去玩呐、啊，然后有些人觉得释压就是我不要想太多，就是怎么样，或者我觉得有些人释压就是我可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释压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在毫无压力的状况下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嗯。这很重要哦。
对，
举例来说，你喜欢找单亲妈妈，你要在很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去找单亲妈妈。嗯哼，为什么？什么叫有压力？假如说你今天要找这个单亲妈妈，但是要花你可能一个月的薪水，就很有压力。
那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所以你就没办法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你今天你的兴趣是听音乐哦，就是你就可以一直听音乐，然后找各种地方听音乐。咖啡厅听音乐、啊、酒吧听音乐、
啊、公园听音乐啊，
公园听音乐啊，或者是晒太阳、
晒太阳、玩水听音乐啊，
对 对, 對等等之类，就是你很喜欢听音乐，你可以用 各种方式来去让自己的心情感觉到舒服。嗯，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这个，我觉得这跟社交技巧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当你舒服了，你社交技巧就舒服了，
因为其实就变成你会很更容易，因为你神情举止会让人家更放松，去接近到其他人。
啊、没错，但如果说你今天忧郁或者心里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压力大，那别人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压力。嗯，他怕讲了哪一句话让你
崩溃啊，
不舒服、崩溃或者怎么样，或者怎样，就让你觉得非常的痛苦啊什么的。所以啊，常常听他们讲，我就说啊、心里面有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状况的人啊。最好的方法是陪伴，但不是给建议。嗯，对，因为他们你给他任何建议，他就往坏处想。
对，
任何建议就往坏处
想。因为刚刚讲很多，他就只会一直往负面方向在想。
对，然后后来他就会通通怪罪自己说啊，所以你才会跟我讲那么多，因为我不够好。嗯，对不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陪伴，我觉得真的如果说状况的话，就是看身心科医生，嗯，去寻求专业上的帮助了。那如果不会交朋友的话，那大家可以来信问一下 Emil 他怎么交朋友的啦。
喝啦喝啦喝啦喝啦，
哎，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些方法，
对，或者是对，没错，
嗯，对，或者什么，
没有，或者是就其实就是像大家你说舒缓压力的话，也有那种方式，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最主要就是聊天，嗯，因为就不要害怕去跟人家聊天吧。
好，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变熟，对不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一群去看电影，
看电影
为什么呢？因为出来可以讨论剧情。你要先有个话题，
我们大家一起去制造一个话题，
制造一个话题，啊、或者夜冲哦、嗯，制造一个话题，
或者大家一起去哪里玩也可以。
去玩，对，
我觉得只要大家相处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去哪里去有一个目的性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讲。比如说动物，最简单，我们大家一起去动物园，嗯，对啊，大家一起去，哎、欸，看这大象超好笑的，好长哦。
我跟你讲啦，社交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也是绝招啦，就是你要在这一群人里面共同创造回忆啦，嗯。要不然为什么大人们的应酬要去酒店？
回忆好，
不是回忆好，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啊，你有玩哈，你也有玩
啊，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秘密啊，
对，
开心。
当别人都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变得比较紧密、嗯，
因为我们互相有秘密，所以我们感情才会好，因为你懂我，我懂你。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来，就你不合群，你不合群就很难有那个、嗯、很难有彼此的秘密嘛。
他也是哈，
对，当你知道对方秘密越多，你会觉得跟对方越熟嘛，那、嗯、越会互相帮助，互相 cover，、啊、
互相签约啦，
对，互相签约啦。对，所以就是你要想办法去造成，就是创造出彼此的回忆，最好是美好的回忆。
对，
所以当你美好回忆越多，那举例来说，你交个女朋友，然后美好回忆越多，你会觉得你越爱她嘛，你越难放弃这段关系嘛。交朋友也是，你越多的一起开心的回忆，不一定要出去玩，不一定要去花钱。有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跟一群同学在麦当劳，因为麦当劳24小时。然后点份薯条在那边聊天，就这样没事
就尬聊，
尬聊
就开心，
无聊真的是无聊、嗯、或是跟宿舍的人没有睡觉，然后在其中一个人的一间房间打世纪帝国，要不然就是看鬼片，嗯，然后关得很暗，然后或者是喝高粱，
这样
这样子、嗯、就很简单，就也没干嘛，真的也就是没干嘛，但是你就会记得这一群人在你人生最无聊的时候陪你走过那一段，
陪着你，跟我一起无聊，
对，跟着你一起无聊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其实这有的时候这种社交那一种慢慢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培养出你的社交，不是手腕哦，社交技巧，
对不对？多跟人家聊，
对、嗯、就是你多要去创造就是你们两个彼此的话题跟彼此这样的回忆，
对，还有故事，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的。好，节目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杯经典调酒、嗯、可能是调酒给我们听众朋友。那这次要推荐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店里面有一杯调酒非常适合朋友一起喝哦，它其实一组的，
一组。
我跟你讲，很久没有推一杯一组调酒，叫做毒品系列
哦，哦，那是经典的啊、哦，
它很经典啊。就是我毒品系列已经卖多久了？我看我从开 Four Play 到 Drizzle，
我大学生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影片，我还在那边笑，这什么酒啊，超好笑。然后我就来这边上班了。
对，13年前就其实就有毒品系列，但那时候毒品系列是5杯，啊、现在毒品系列7杯。对，然后有大麻 K 他们安非他们谷歌碱海洛因 MDMA 效期 cocaine， 但是很多人说、哦、我们怎么吸这些毒就怎么喝这些酒，很多人说啊，我曾经还被爆过什么，你
你被新闻说，对对对，你我什么酒吧公然教客人吸毒，
对，但其实我们的当初的利益良善、啊、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 你有对这个东西好奇的话，喝酒就好，不要去碰真的，
因为你喝完酒就醉了，就这样，
对，就碰不要碰真的，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嗯，对，那也它也造成了一个就是互动的一个效果嘛，那你也可以在朋友之间多了一些
话题，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你朋友喝醉，你们出现了很多回忆、嗯、
朋友喝醉的回忆其实是蛮棒的，
蛮有用的哦，蛮有用的哦、
啊、而且你记得啊、嗯、朋友喝醉先拍照拍起来，然后做自己的记录，
存证好，
对
对，那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当你们一起拥有过的一些愉快回忆或是一些很惨痛的回忆的时候，这些友情若干年后，你们再次相见，会重新拿出来笑。
还有记得说，哎哎哎，你还记得去那边喝
哦，很醉呢。哦，你会发现这样子是就是一个社，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嗯、对不对？只要你的回忆够深刻，你的朋友就交了够久，
没错，
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Bye for Play
人，我是 Amy 喵，
下次见，拜拜，
拜。